好，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周二的入门地心探险学习就开始了，还是六到十门的一个串讲。郭老师，那就请开始吧。
上次我印象是，这个第九门讲完了，我印象是这个印象。
是的。
上次说的是四大修行，四大修行，四大修行，老师给总结了一个空假中三观和得自觉圣智善乐，这四个，然后是修因正果得无生法忍，然后后面的呢就是介绍了一个一生身，这是四大修行，然后这一个开始问诸法因缘。我们上次大概说过，是不是这个两种缘有没有说过？上一次内缘和外缘说了没？不知道。尔时唯愿说一切诸法缘因之相，以觉缘因相故，我及诸菩萨离一切性有无妄见，无妄想见，无妄想见见次俱生。这个无妄想见见次俱生是怎么理解的呢？就能离开有无啊，离开有无顿见等见啊，离开有无，有无妄见，无妄想见啊，没有这个见和顿这两种妄想见啊，没有这种顿和见啊，我知道了，就是说大慧菩萨问，为说一切诸法的这个因缘，是怎么回事啊？因缘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对于因缘啊这个关系啊，能够把它探究得清楚的话，那么我们这些菩萨就能够离开这个性啊，到底是有啊是无啊这样的一个妄见，还离开一种的就是什么样的妄见呢？到底是这一切法是顿生啊，还是见生啊？就是顿见，一个是有无，一个是这可能是上次说过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修法呀，比如说是几大僧期劫，还是一念之间就成佛正果，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算是就是说是打不清的官司了，打不清的官司，就是说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一蹴而就，还是说要久久修行，久久修行，这就是见和次啊，见次俱生啊，俱生就是顿，见次就是逐渐啊，这就是这一种妄想见，要离开这种妄想见。然后佛说了，就是一切法呢有两种缘相，就是内和外，有内缘和外缘。上次好像是不是说过？
啊，上次是提了一点，好像是第一段和第二卷段讲，刚讲了一点点。
那行，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吧。这个外缘和内缘呢，特别好理解啊。咱们读一遍经文：为泥团、轮、绳、水、木、人工。住方便缘有平生，如泥萍、缕毡、草席、种芽，方便缘生，亦复如是。是名外缘，前后转生。就什么是外缘呢？比如说是这个，比如说是我们要做一个瓶子啊，我们要做一个瓶子，那就需要这个是不是陶瓷瓶子嘛，对吧？陶瓷瓶子就需要有个泥啊，然后有个柱子啊，这个泥围着这个柱子转，你才能够用手把它碾成一个圆的呀。需要有水啊和着呀，需要有那个准绳去衡量它呀，需要有这个人工人就是人去工作啊，去就是有人的劳力去在里面造作它。对，他们的瓶那个时候就没有玻璃瓶，就那时候最开始的时候玻璃瓶它是有化工成分的，所以它那是陶土造成的，陶土造成的，就是说这个瓶呢它本质上是由陶土做的，但是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这个就是这个外面有好多的这种的这样的一些促进的一些工具啊，这些东西来促进它才能够有这个瓶子生出来。然后后面还说了，就是说这个陶土本身也是一种外缘，陶土本身也是一种外缘。后面举例子，你比如说像泥瓶，泥瓶就是说瓶子啊是由泥造的，缕毡就是毡呢是由一缕一缕的那个毛造的，草席席子是由草种的，这个芽子是由种子来的，就是酥是由酪来的，等等等等的，这就是这个就是这么说吧。外缘者就是说的是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科学，有点类似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就是有点是就是说。按照佛教的说法，就是无情气世界那一类的，就是那一类的，就是外环境的客观世界的一些影响，这就属于是外缘。还有一个内缘，就相当于主观世界、精神世界，就这一类的内缘。什么是内缘？为无明、爱业等法得缘名，从彼生因界入法得缘所起名。 工巧名相关，工巧名相关。嗯，你看一下这个工巧名，工巧名啊，工巧名的这个词儿啊，它有五名。五名里面就其中有一个一方名，还有一个工巧名。这个五名里面的这个工巧名呢，它主要强调的是你这个灵巧性，你这个明白。就是说有工巧名的这个人呢，他做这个工匠就特别特别的灵活。这个地方说的是工巧名啊，说的是工巧名。工巧名他的这三个字主要还是突出来，就是说你在这一块业务精湛，非常灵活，所以叫工巧名。咱们这个外援是说也是同样的，就是做这种东西，做这种东西需要的外在的那些物质上的那些准备啊条件呢，那些都叫外援，那些都叫外援。就是这个外缘，嗯，然后再看看这个内缘，嗯，刚才说的这个无名暗业等法，得原名，从这个彼生因界入法得缘起之名。这个为怎么说的是得原名，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你看不清楚，你看不见它，你看不见它，它很抽象，它很抽象。这就叫咱们不是说过吗？名相妄想政治如如无法里头有这也就是说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嘛，无法就是名相妄想如如，那个相就是外面的那个外缘，这个里面就是抽象的这个，还你还看不着的这些，但是呢有这些涌动，就是无名爱业等等，就是这些。由于这些的染着，就是说得原名是什么意思，就有了内在的这样的一个缘的开始。这个开始呢你看不着它的相，所以这种呢就叫做名，就叫做名。这个得原名简单来说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从这个十二因缘呢又衍生出来了五阴六入十八界，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世界起了，得缘起所名，就是说就是整个这个世界的起来都归根于咱们的这个认识啊，归根于咱们的这个八识啊。从这个八识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得缘所起名，得缘所起名，就是说它这个归根到底的这个地方呢是在于我们的识，我们的识就是识染，识染这个地方啊是看不到的，就是这个再归根可以归根到无名。一说归根到无名你就知道了，从无名这个无名这个东西啊是你看不着的，我们现在说一切本名妄起一念认名，从它这个看不着的生成你看得着的东西，中间要有十二种因缘来回滚来回滚才能滚出来你能看得着的。嗯，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一块，这就是内缘。也就是说吧，如果非要说一切事情的因缘的话，就比如说是你怎么做，你想做啊，就是这些。但是这些呢，它要是再往前再追索，一直可以追索到爱。就是这个爱是一种粘连呐、啊，这个爱是一种粘人粘连滋润，就是攀缘，它就是有这个，因为有这个爱在啊，所以它一直会攀缘，它不停歇。它这个攀缘为什么会攀缘？再往前摸索就摸索到无名。所以内缘它是指的是精神上的、主观上的，它给你摸到头就是无名、爱和业啊，是这三个，这是主观世界。这就是说，一切法呢，就是说的它不外乎这个内外两种缘相啊，内外两种缘。他用的词儿叫缘相，我觉得这里也不用多解释吧，反正这个外缘和内缘很好明白。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说下面说了六种因。稍等，我把这个因贴上去啊。没有说呢，我再贴经文，找经文。稍等。括号里面的不用看啊，括号里面的是这个就是其他的版本的，就是楞伽，我们就看这个不是括号里面的，它一共说了六种因。彼因者有六种，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和代因。大家一听啊就觉得很懵，因为这个跟我们平时所知道的那个因缘啊不一样。咱们知道的因缘就是因缘所缘缘，这个增上缘和等无间缘，咱们知道的是这样的一种因缘，对吧？咱们听到的因缘就是一般来说是四种因缘。前面好像是哪个地方还讲过，我记得就是前面的时候讲过，但是是稍微讲的，就是楞伽里面呢提到过这个缘的事儿。嗯，如果谁方便的话可以再找找，好像是在第二门或者是第三门也讲过，当时讲的就是说的是眼为什么能看到东西，他举了几个例子，用了几种缘，用了几种因缘。 那是那一个，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一个，这一个的说的这个因缘，我们先看这一个，我们再复习前面的那一个，我们对这个就是楞伽经的这几种因缘啊，就有所了解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的，就是耳熟能详的因，就是刚才说的四种因缘所缘缘，这个相续缘也叫等无间缘，还有一个是增上缘，我们了解的是这四种因，实际上啊。大姨哥给我留言了，实际上啊，这个楞伽经的这六种缘呢也是非常权威的。至于这楞伽经的六种因缘啊，跟那个咱们所平时知道的那四种因缘能不能对应呢？就是齐老师这里对应了，而且齐老师的对应还我看着还挺那个挺独特的。齐老师在这边还对应了一个，就是说用了一个楞伽经里的这个圆环分别，就是八环遍见里的圆环分别，还用了一个这个。没关系没关系，这齐老师的解释，齐老师的解释就是说这个除了咱们所知道的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和增上缘，还说了这个分别缘和次第缘，然后呢这个老师说了第五个分别缘源于楞严经的八环遍见的圆环分别。八环遍见大概的意思是啥呢？八环遍见的意思就是说外道啊，他说比如说是眼睛看东西，那么就是看东西的时候的那个能见之性啊，他就是说他就是能够识别的这个呢，他可以归到这个眼睛这儿，归到眼睛。那剩下来的那一个呢，如果除掉了眼睛，这个东西还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外道就把这个归到了明地。那么我们呢，就是八环遍见的意思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排除掉，都给排除掉。排除掉之后，那个剩下来的那个不生不灭的、没有断灭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八环遍见里面就是说过，就是说，比如说是，好像是就是比如说什么东西能看，它是归眼睛的。还有比如说有障碍。你就是看不见的那个是归墙的，那个看不见那个可以归到墙。还有呢，比如说是就是当你不看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归于空洞的，归于空虚的，归于空洞的。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圆环分别。圆环分别的就是意思就是你看出来那个东西啊，有这个不同，有那个不同，这个不同那个不同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来源于你啊有这种分别心，有这个分别心在，所以你看东西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个和那个是有不同的，这是圆环分别。八环遍见里有一个圆环分别，齐老师把那个跟分别缘对起来了，这一种对法就是说很少见很少见。然后次第缘，齐老师就是说了，就是这个是等无间缘，把它分到了等无间缘里，这样的话方便记啊，方便记。我们回头再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六种的这个因是不是这样啊？这六种是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和待因。第一个叫当有因，当有因是什么呢？当有因就是作因以内外法生。其实啊，我觉得啊，就是说，老师说了，这个其实因就是缘，缘就是因，在楞伽经里面，齐老师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六种因啊，大家看，跟我们上面比较的这个来说，上面说的是外缘和内缘，我觉得啊，这个因呐、啊，特别的像内缘。就是这个因呢、啊、就是你看不见的这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并不是外在的那些无情气世界的那些土啊、泥啊、陶罐啊、人工啊，不是那些你能看到的那些外境的像，它都不是外境的像。所以我觉得这五种因都像是内因内缘，就有点像这个。这是我们看看第一个，当有因就是作因以内外法生，就是说作因有了这个作因内外法生，所以这个当有因呢是很关键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简单来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着，我们现在说的 no 作 no 待，就是因为我们着，所以着出来这样一个轮回。因为我们这种还非要作不可，就是你止不住的就是要作，本来没事儿你非得要作，没事儿找事儿，没事儿找事儿就叫做作，就是这个，就是作因以内外法生，就是有这个造作的因种下去了，你就是非要造作不可，这就是因。这个造下去以后，这就是内外法就生了，就是本来没事儿你非要整个事儿啊，这就是当有因。这通俗解释，这个是当有因者作因以内外法生，或生也，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或生也。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理解啊，你看看咱们修行，你都可以对照，你为什么要没事找事儿？你平时为什么要起那么多妄念？你起这么多妄念，实际上都是属于作因以逗号内外法生。你就不没事的话，别这样，别打妄想，别起妄念，别那个什么，别在那儿没事儿净在那儿作。 当有因也，这个是最关键的，当有因者。下面再看看第二个是相续因者，做攀岩语，内外法生因种子等，这是第二个。再看看第三个，第三个说的是做因者，做增上士如转轮王。哎，啊不对，第三个是相因者，做无间相相续生。大家看看第二个和第三个啊，第二个是相续因者，做攀岩以内外法生因种子等；第三个是相因者，做无间相相续生。这两个就是说，如果是从这个老师说的这个等无间缘来说的话，第三个更像等无间缘，第三个更像等无间缘。第二个呢，第二个看看这个相续因呢，相续因这个经文上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这个做了之后呢，做它是依着什么做的呢？就是依着外面的缘呢，就是这个，所以它最关键的是攀了这个缘，做攀缘已，就是攀了这个缘，攀了这个有一个想做的心，又有一个缘你可以攀，就这样的话就开始怎么了？就是内外法生因种子，就是有内面的，有内的想做，有外面的这个缘，这就开始了，这就开始因种子，就是你这个时候还没有有一个相出来，但是你已经有一个因在这了，有一个因在这了。比如说我们说我想吃东西，我想吃东西的这个，按照这个一般的因果法来说，好像是已经是一个因，是一个因哈。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这，我想吃东西这还早着呢，这个还是属于粗的。在这个之前，你怎么会生出来这个我想吃东西啊？是因为内在有两个，一个是内里面的，你有你这个你想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看到东西你就忍不住想吃，就是这两个在一块儿。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里面还有很微细、很微细、很微细的这个就解释成是相续因，相续因者，相续因者，就是因为你有原来还有这种贪婪性在，有这种馋劲在啊，就是这个来说，就是相续因者作因攀缘以内外法生因种子等。我们可以再看看入楞伽经，入楞伽经的解释是说，相续因者能攀缘内外法因种子等。再看看这个坛本，相属因就是当缘能成果时，有内外运种子等升起，就是说它不光是有着，还有能够让它着的这种的条件，然后呢它就升起了这个种子。所以说相续因者，它主要提的就是主要的就是这个着重点在于就是生了这种想法，生了这种想法，这就叫做因种子吧。这就是说这种有了这种因种子，所以会促成他有一种想法，他还没到生想法，在生想法之前的那个很细很细的那个叫种子。这个就是相续因者，就是说的是这个主要强调的，我认为是说的是种子这儿，种子这儿啊，说的是能生种子，这个就说的非常非常微细了。说因缘法能说到这个微细的已经不好描述了，已经不好描述了。这是第二个，相续因者做攀缘以内外法生因种子等。然后再看第三个，我们再这个是坛本，坛本呢就是有一个叫谭希勇本的这个楞伽，他翻译的这个楞伽经写的是相属因者大会缘能成果时有内外运种子等升起，大会当缘能成果时有内外运种子，就是说生成了一个种子了，生成一个种子呢就迟早要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没有条件，有条件它就会长大，就是种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那个想法的微细的那个东西，想法的因缘的根由已经种下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相续因，这是这一个。然后再看看相因呢，相因者做无间相相续生。我理解的这个做无间相相续生，再看看第一个是当有因做因以内外法生，而这个相因者是做无间相相续生，是什么意思啊？做你不是说今天才想到做，你不会是这一秒钟才想到做，这个就是说着啊着啊着的这种的劲儿啊，这种劲儿是没有间断的。就是相因者主要是强调的就是没有间断的没事找事儿，没有间断的去琢就是这个是强调的是没无间断，无间断。所以说齐老师就把这个相续因者就跟那个所缘缘对应起来了，然后相因者就跟那个等无间缘或者是相续缘就对应起来了。所以是说的是相因者就是做无间相相续生。这个谭希勇的版本是这么说的，复次相因者大会为时依于外景相续起作用，有一个外景，然后这个时呢就依靠着它，然后这个时一直在折腾，一直在折腾，一直在折腾，这就是相因者，就是说的是相因啊，相因者。稍等一下我再贴啊。再看看前三个， 当有因者，就是说这个坐，就是这个坐啊。相续因者，相续因者说的是什么？相续因者就是说的是这个有这个坐的想法了，并且有个缘可以攀了之后呢，它就生了这个种子了，就生了一个根了。有这个根啊，将来你会根据这个根，到时候见到什么境，你就起了一种什么想法，这是一个根，这是一个根，这个根就叫做因种子。因种子就是八十田里种下了这个种子，这是这一个。然后相因者，相因者就是无间断的去做，就是相续的，就是一直在相续的，就是起作用，一直相续的去这个做，一直在相续的去做，相续的起作用，这就叫做相因者。相因者，这就是这个。所以第一个相当于这个因缘，第二个相当于所缘缘，第三个相当于等无间缘啊，这是这三个。我们再看后面的三个。作因者，作增上士如转轮王啊，如转轮王。这个作因者跟当有因者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作因者，看看他强调的是增上士，增上士如转轮王。齐老师在这儿的解释，我好像跟齐老师这儿还有一点不一样，我看看。齐老师的解释就是，转轮王已经获得好报，还更起劲儿的为大众做好事，这叫做增上，以后必然会好上加好。这是老师的解释。然后我们再看看谭希勇的版本。谭希勇的版本是能作因者大会，为如转轮王以无上权力授给语音以显示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理解跟谭希勇的这个翻译相近，就是说作因者做增上事如转轮王。为什么说做增上的事像转轮王呢？比如说吧，我们说哎呀，我要这个建设一个寺院，哇，那我们说怎么都没有用，怎么都没有用，怎么都没有用。但是转轮圣王不一样啊，他是就是他对于这个世间法他玩得很转很转很转呢、啊、所以说他说好，这个哪个地方的谁他要建一所寺院，他把这个事儿一宣布，那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啊都围着这个转，这个事儿就很快就能成。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促进他快速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说那个什么，就是你这么说吧，一个死刑犯他被判了死刑，他说哎呀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说了半天也没有用啊，没有用啊，他说我不想死，我特别不想死。然后他就想了，哎呀我就找找谁吧，结果一找二找，找到了这个总统，这个总统哦就赦免了他，你可以不死了。这个哎，这个就是他想不死，这个是因。但是呢这个增上的因，有一个增上缘，就是这个总统更有力量，他说不死就特别的有力量。这就是说转轮王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转轮圣王他就是世间法上啊，他现在像就是他玩得转，他特别能玩得转，所以说就是那种特别容易促进成就，迅速的能够成就的这一类的，这就叫做作因者，这是我的理解。然后后面的那个看，显示因者妄想是生已相现作所作，如灯照色。这个你就是在这个做了一堆啊，就是这个前面的那四类啊，都属于妄想。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等等的，这些都属于是妄想类的，就是说都属于是内在的。那么呢，就是现作所作，作所作相现。做所做就是你的做和你所做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就是做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对象啊，就是有一个条件让它显现了，这个就叫做显示因，如灯照色。这个就像是你比如说你已经做好了一个蛋糕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做好这个蛋糕啊，这个时候你拿灯光一照，哇，所有的聚光灯聚到这儿了，聚到这个蛋糕上，让大家都能看得到这个蛋糕好美丽。然后这就是如灯照色啊，如灯照，就是这个就叫做显示因，这个很好理解。然后再看这个代因，代因者灭时作相续断，不妄想性生，不妄想性生。这个灭的时候相续断，灭的时候相续断，不妄想性生是啥意思呢？不好理解，我们就看看那个实卷本的入楞伽经和檀溪本的是怎么讲的。实卷本的入楞伽经是这么讲的：大会相待因者，于灭时不见虚妄生法，相续是断绝故。 就是灭的时候，灭的时候的话，就是它灭的时候，它刚开始灭的时候，你不见它的这个生，因为什么呢？就是相续的事儿断了，就是说你看到它有一个断，就是这个灭的时候你还不见到那个生，等到这个灭尽了，你才能够见到那个事儿生。就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投胎一样，我们投胎一定要你这口气死绝了以后你才能投啊，你这口气还没死绝，你还没有完全走干净呢，你怎么谈得上去投胎呢？就相当于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再看谭希勇，谭希勇的版本是这么说的，这个代音者就是最后舍音者，他说的这个代音叫舍音，舍音者位于还灭时，和合既不相续，由是升起无分别境界。灭的时候，这个灭的时候就是分散了，这个没有这个因缘了，没有这个因缘，它显出来的相就是这个不相续的，显示的是不相续的，它显示的这个就是这个相没，这个相没有了，就是它显示了一个断灭相，简单来说，显示了一个断灭相，由是升起无分别境界，这就是说显示了一个断灭，无分别境界就相当于那个相续是断绝，那个断绝，就是灭，它必须要灭，灭尽了以后才能生，简单来说，所以说代因是什么？代因就是灭时做相续断，不妄想性生，就是代因呢是啥意思呢？就是灭的时候啊，它这个相续的这个作啊，就是现出来的相，就是相续的这个作，它断了，就是要断尽了以后，就是不妄想性生，不妄想性生就是说，就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有生，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它必须要现一个这个灭尽那个才能生，所以叫做代因啊，所以叫做代因。不妄想性生就是这么说吧，无生，简单来说就是没生，就是你灭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灭尽，灭尽了以后下一个才能生啊，才能生。它就是，所以说就是老师说这个就表示什么？要按照顺序来，就还举咱们投胎的那个例子，咱们投胎的例子一定要等到这个灭尽那个才能生。还比如说是像种子生成了芽，这个种子生成了芽，当芽就是说一定要这个芽生是啥时候？一定要种子啊，全部都不再是种子的时候，那么它才能叫做芽，才能叫做芽。它就是完全的变了之后，才能定义为它是个芽。如果是还有种子还在，那么你就同时的，那就不能称第二个为芽啊，第二个为芽，这就是说的是代因。代因者就是说，就是他有一个次第吧，他得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的来。但是他里面的相呢，它是微细的相续的，这就叫做这个相因者做无间相相续生。我们再把这个，六个给打出来啊。有六种，当有因者就是这个做啊，做了以后内外法生。相续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缘可以让这个做得到一个攀缘，然后呢就会种下这样一个种子，就是由内，就是内和外，就是现行熏种子，种子熏现行，这个根就是内实跟这个内六识和外六尘，这两个啊总是来来回回的交接，就是境影响心，心影响境，就是说把这个就生成了种子，种在了八十田中，这个就是相续因者。相因者就是什么呢？相因者就是说，就是他的这个作是一直无间的，就是一直相续的在起作用，当然了，你相续的起作用你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它实际上它一直在相续的在作用，在变化，这是相因。还有作因者就是增上事啊，就是有一个外在的条件能够促使这个事儿能够成，就是有一个就是好的外在条件吧，就是这样的。然后相视因者显示因者就是能够使它显现出来，使这个果啊得以显现，使这个果报能够得以显现出来。然后还有一个代因者就是说这个果显示的时候，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一定是那个前果已经灭尽了，这个时候才能转成一个新的。那么这就是因者有六种，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和代因。这六种因呢，大家看一看，其实啊都是就是非常细微的，非常复杂的。 而且呢，它主要的我认为是指的还是以内缘居多，以内缘居多。你比如说像第二个相续因者，做攀岩椅，内外法生因种子等，就是这一个。老师也说了，这个相当于所缘缘，所缘缘就是外面有一个境界，让你能够心去攀缘它，这叫所缘缘。但是呢，相续因者这里面说的可微细呢，这里面说的就是攀缘之后，你在八十田里面你生了一个微细的种子。所以说这六个因呢、啊、都是非常非常微细的，我理解是这样的，都是说的是我们精神世界内在的一个规律是非常非常微细的，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齐老师说的这个显示因呢、啊、就是这个显示因妄想事生以现做现象现做所做如灯照色，就是有个东西能够把这个你所做的事给显示出来，这个就相当于分别缘，就相当于我们有分别，所以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事情是好，那个事情是坏，这个就属于就是圆环分别，八环变现里的圆环分别，八环变现里的圆环带因者，就是说的是那个次第缘，次第缘。所以说我们回头再看看齐老师的这个总结，就是说的是因缘所缘缘啊，因缘所缘缘可以对应一下，当有因就是因缘，这个相续因就是所缘缘，这个相因者就是等无间缘，然后这个转轮圣王的这一个作因者就相当于增上缘，然后第五个就是分别缘，分别缘就是显示因者是分别缘，还有第六个就是带因者，齐老师就是理说成是次第缘，就是等无间缘的另外一种描述啊，另外一种描述。看看这六种因，大家有什么疑问没有？希望至少不要讲的糊里糊涂的，让大家觉得很糊涂。忘了开麦了，忘了开麦了。就是这一段经文，反正是念一遍吧。先大会见次生相续方便，不然但妄想耳因。缘因攀缘次第增上缘等生所生故，这个就是说了，就是前面说了六种因和两种缘，说完了六种因和两种缘之后，就说是把这个就是这个因缘啊给你说得很详细很详细了，就是我们现在见到了种种的相，种种的因果，它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这个因缘关系，它给你说得很详细很详细。那么说这么详细是为了说什么呢？为了说明它的生，它生的原因，它生的原因。这个楞伽经啊，它的着力点主要在于两个，第一个是有和无，第二个是生和不生。从有和无啊，就推出来了一个生和不生啊，生和不生。比如说是它这个有自性或者无自性，它是实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表现出来是有个东西，还有一个这个可能表现出来是有一个无个东西之相。但是呢，这个不管是有和无，它都涉及到一个生，就是既然是有这个东西，那就是生，它是怎么生出来的呀？是这个有因生啊，无因生啊。所以说楞伽经的它的驳斥，大家看它的驳斥啊，总是就是说对于这个着重于驳斥咱们的生和不生这个事儿。另外一个就是从生和不生一直驳斥到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是性非性啊，外性非性，就是这个地方上驳斥的是很多，就是说它到底这个自性是实有还是实无啊，就是驳斥的这两个比较多。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说的因缘，你这个六种因和两种缘说来说去是为了说什么呢？是为了说不生，实际上是为了说生就是不生。因为什么呢？这个生啊就有两种生法，一种呢是慢慢慢慢的生，一种是呢一下子就生出来了，对吧？咱们前面讲境界不都是吗？有的时候啊像这个海浪那个一样的，是一波接着一波的，这样的慢慢的越来越大滚出来的。还有一个就像镜子里的一个镜子往这一立，哎，里面的什么东西都显现出来了，就是说的是有生，如果是生的话就有这两种，要么就是见次生，要么就是见次生，要么就是一下子生出来啊。但是这个属于是妄想，这就是第一句话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啊这都是凡夫的妄想，凡夫认为这个因和缘呢、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他认为这个因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他说了这么多复杂的因缘，他想说什么呢？他想说一切的万法或者是见次生的，或者是顿生的啊，就是说的是或者是顿生的，或者是见次，实际上不是的，这都是凡夫的妄见。实际上这一切法既不是见次而生，也不是突然的就生出来的，也不是一下子一起就生出来的，这就是说的是不见次生，不俱生啊。为什么呢？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假如说是一起生的啊，假如说一下子都生出来了， 坐所坐无分别。就像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那个坐的音呢、啊、它有几个啊，其中坐的这个音呢、啊、就有一个带音呢、啊、有一个带音呢、啊、有一个带音，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的话，这个那个事情才能够升起，才能够升起。如果不是这个事情做完了才再升起另外一个，你怎么知道它在造作呢？你比如说你迈了左脚，那你迈左脚迈右脚的话，肯定是你迈了左脚你再迈右脚，你再迈了左脚你再迈右脚，对吧？这样的话我才好描述你，你是迈了左脚才还是迈了右脚，这样才能显示出来你迈了右脚。因为刚才你没有迈右脚，现在你发生了这样一个迈右脚的动作，然后迈右脚的动作又归于灭，所以我可以说你刚才哦，你刚才迈了左脚。也就是说坐和所坐它一定要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假如你认为这一切的万物它都是一起一下子突然生出来的，那你就没有一个坐和所坐了呀，你就没有一个坐和所坐的，它就是就没有一个先后顺序了，哪来的坐和所坐呢？就不存在了。应该是所坐在先，坐在先，然后呢所坐的那个结果在后嘛，对吧？如果是一块生的就谈不出来坐和所坐了。不得音相部，就是说这个地方就不存在一个音啦，就是没失去了这个声之音啦。就是说假如说声它一定有一个原因的，但是呢如果是一起声它就不存在一个原因了。实际上不只是不存在一个原因，而且呢它还如果是俱生它也不能够灭了，因为它都同时生。你就是你还有如果是就是你看就像我们的似的，春天过去了那是夏天，对吧？夏天它的升起就是说明是春天过去了，那你现在要是都升起的话，你就没有一个再没有夏天了，再没有一个夏天，你再往后推论什么，就是永远是春天。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凝结的世界，是一个恒长的一点也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了。如果是聚生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这不对，这肯定不对了，这肯定是不符合的嘛。所以说聚生这是不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若见次生者不得像我，故见次生不生，如不生子无父名。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入楞伽经这一块是怎么说的。入楞伽经是说了一句这个啊，若次第生者未得身相，不得言次第生，如未有子不能言父。如果是这个次第生的话，那你就是说你没有不得未得身相，不得言次第生。如果是一个就是有前面的再生出来了一个后面的啊，再生出来了一个后面的，那你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没有这个你没有后面的呢，你就不能说它生，你没有后面的就不能说出来它生。你比如说吧就是有了爸爸，有了孩子你才能说哦这个是爸爸，有了孩子你才能够说爸爸，对吧？有孩子你才能够说爸爸。但是呢就是未得身相不得言次第生，这是啥意思呢？这就是说你就是你没有孩子你不能说他是爸爸呀，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还不能叫他是爸爸。这个地方不好描述他，怎么描述他呢？这个这么说吧，就是说你有这个果了以后你才能够说有一个因，但是呢你有了果之后实际上这个因呢、啊、就消失了呀，这个因就已经不是因了呀。就是你这个孩子啊，你这孩子出生你才能够叫他爸爸，你才能够叫他爸爸。但是呢你这个你实际上是爸爸造就出来了这个孩子，对不对？但是呢在孩子没出生之前你还不能称他是爸爸，还不能称他是爸爸。这个地方不好描述他，就是说就是你不好描述那个音相，因为这个音相只有果产生的时候它才能够叫这个音相。悖论，哎，对，有点类似于这个。谁要是文字上能够描述清楚这个悖论里面，好像这种悖论在佛教里面经常用。看看齐老师在这一块说的啊，前因后果是渐次升起的，先有一个前因，后面的果才能升起，对吧？那后面的果没升起，前面的就不能叫做因啊，就不能叫做因，前面的就不能叫做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前面的不能叫做因，它没有因，它就不能生出来后面，啊，这就麻烦了，就是所以叫悖论，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再看看老师的这个，就是说到底有这个因还是没有这个因呢？假如说见思说，你说如果有这个因吧，后面的果还没生，你不能说它是个因。你说没有这个因吗？没有这个因就根本生不出来后面的果，它怎么能够渐渐的生出来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都不成立。不知道明白容易明白不明白，看看大家能听明白不能。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没办法立一个因相，所以说不得像我，不得像我就是有一个能作相，那有一个因相，因相这个地方你不能够立，你不能够立，你难理解，难理解，这就是印度的这种的逻辑，你没办法难理解。就刚才还用的那个，爸爸跟孩子一样，你得有了孩子，你才能称爸爸，你才能称爸爸。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因啊，是爸爸，是因是爸爸。但是呢，他没有孩子之前，你不能称他是爸爸。没有孩子之前的话，这个因就你不能称他爸爸，就说明没有这个因，你知道了不？听不懂也没事，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但是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对于我们来说就很容易。但是呢，他要想说给那些人，他说空，他接受不了，他所以要从他的逻辑来推论。比如说我们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下来一个豆子，然后它长成了这样的一个果实。当它长成这个果实的时候，这个豆子的根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说种的这个豆得了这个豆，你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豆子已经不是这个豆子了，它已经是成了一个根了，成了一个根了。所以当这个果形成的时候，你找了说这个就是就像是爸爸跟孩子似的，你找到了这个因，你就是说有这个因，说有这个因，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当它是因的时候，它还没有这个果，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它是个因呐、啊，它是一个相联系的、相联系的、相续的，就是爸爸跟孩子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你就是专门强调前面的因。那也不对，专门强调后面的果也不对。但是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六种因里面，其中有一种叫做相待，就是它非常强调次第，一定要等到这个灭了之后那个才生，它非常强调这个相待，那就有悖论了。就是说你这个孩子跟这个父亲呢是相联系的，你要是割断了，就是说只说前面的父亲，他就跟后面的孩子是没关系的，你要只说后面的孩子，他跟前面的父亲也没有关系了。怎么也不明白，楞伽经读过怎么也不明白。理发师悖论，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那给他自己怎么刮啊？你这个就是这种悖论，在这个哲学里面有很多，但是跟这个好像还不太一样，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一句话说的还是挺好的，你说他一个一个生的，你没见后者的身相，你不能言他次第生，你不能说他是，就是说你就是这个灭了那个才生，这个灭了那个才生，这就是你就是理解的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就是说见次生啊，这个灭了那个才生，那就是说你得有等他生了才能，你就是比如说是孩子吧，等孩子生了他才能够叫爸爸，但是前面孩子没生的时候他就不叫爸爸呀，所以这个我相，我就是这个因呢、啊、就没了。就是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是爸爸，没有孩子的时候他还不是爸爸，没有孩子的时候他不是爸爸，那这个爸爸之因不就没了吗？爸爸之因就没了，明白了没有？所以说这个渐次生，一个挨一个的生了，这个灭了那个再生，这也不合适。这个渐次生是怎么说呢？这个渐次生专门驳斥的就是相对于那个相续生来说的，他用相续的，就用一种相续性来驳斥这个次第生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个它不是相续的，就是这一个灭了那一个才生，它一个一个的次第非常非常明显，实际上真的一个一个的次第非常明显吗？你仔细一分析，不是一个一个的次第很明显，如果一个一个的次第很明显，就是一个悖论，成立不了，成立不了。因为这个孩子是怎么出来的呀？他由爸爸生出来的，但是这个孩子没出生之前，这个爸爸你就不能说这个爸爸存在，必须是孩子出生之后你才说，哦，那个前面的是那个爸爸，你只能这么说。所以呢，但是呢，你没有这个前面的那个东西，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就是还有这样一句呢，你没有前面那个他不能称为爸爸的这个人，孩子还生不出来，但是呢，那个时候他确实没有孩子，所以你也不能称他是孩子的爸爸。太哲学，太哲思，太烧脑了。我觉得这个哲思是对的，但是他这个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这种比喻跟我们现在的一种思维它不一样，跟我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这么说吧，咱们不用孩子跟爸爸来说，咱们就用因果来说吧，就是说的是这个因，那他得到了这个果，对吧？因正因为有这个因，他得到了这个果，得到了这个果。但是呢，他得到的这个果的时候啊，这个因呢、啊，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因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个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这个因，你说他就是没有，他就生不出来。但是他得到这个果的时候，这个因呢、啊，已经变化了，已经变化了。所以说你说他是就是说很明显的是一个一个的这样次第生的吗？这就跟那个做能做的那个理论还是不一样，还是有背的，还是有背的。没见下家不能称次第，哎，我觉得杜师兄说的这个挺有道理的。你这个不能称次第，但是对对对，没见就是未有子不能言父，没见下家不能叫做次第。袁师兄，你有什么好解释？你上来解释解释。
你解释的已经够清楚了，插不上话，对这些内容。
因父为果，果父为因，就更复杂了。刚出生的男孩不能叫他爸爸，不是这个意思，是没出生，你不能叫他爸爸。没出生的时候，当果没出现的时候，你不能叫他爸爸。当果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你不能叫他是爸爸，因为他还没生孩子呢，对吧？那没有一个爸爸，他怎么生出来的孩子呢？男孩有子叫他爸爸。你有你的理论，你能再说得更详细点就更好了。还能更详细点就更好了。拿空瓶装水，水满空灭。当了爸爸就不是男孩了，当爸爸，有点这个劲儿。这个男孩啊，本来是一个男孩，你不能说他是，就当爸爸的人跟不当爸爸的人不一样，但是男孩能不能生出来一个小孩啊？男孩能不能生出来一个小孩？就相当于这么说吧，你要是说成女孩也行，女孩能不能生出来一个小女孩，就这个问题。你说女孩生出来一个女孩不大对，一般的都是说的就是这个妇女生出来一个女孩。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果呀，这个果的呈现才说明有这个因，果不呈现呢，你不能说它是因，你不能说它是因。但是果不呈现，你不能说它是这个因呢，就说明啊，这个所做的这个因相啊就成立不了了，所做的因相就成立不了了。所以说呢，说明一个果，因为这个果相啊跟因相啊，它实际上都是一个相，你就是这个相灭了，那个相生，对不对？这个相灭了，那个相生。你现在呢，就是这个相灭了，可能是下一个相生的一个因，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是用这种来推理的话，那么后相它生的时候才能说前面的那个相灭。但是现在呢，前面的这个后相它还没有生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前面有这个相。所以说你说这个次第，你说一个接着一个生，这是一个悖论。就是说它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来的，一个灭了再生一个，这实际上是悖论。这里批驳的是什么？这里批驳的就是说的是他认为这个世界的万物到底是次第生的还是就是一下子生的。这里批驳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次第生的，说的是次第生不对。那是我们，所以说中国人是这样的呀，中国人就是男孩爸爸统统了不可得完事儿，就是我们的是去掉的男孩跟爸爸，对吧？这是我们中国人，禅宗就是这样的。禅宗它不涉及到这种思辨，但是呢，这种思辨是一个很好的优势，对于那种就是说那一种那个思辨性很强的，你就把它驳，最后把它驳了都没有退路了，它就有希望了嘛。七处争心就是这样的，七个地方都是那个什么，都是那个都不对。你说心在七个地方都不对，最后把那个阿难就逼到了脚那儿，然后再告诉哦，原来这个就是给他八环变现哦，然后是就是说的是那个一切的这些的真心变一切处，这就来了。禅宗早期怎么用楞伽印心的呀？这个地方有两种解，有三种解释。实际上第一种解释，当时的经典呢就本来就不多，当时的经典本来就不多。你想想达摩那是什么时代？达摩是南北朝时代呀， 就是禅宗为什么要用楞伽印经印行，第一个是达摩那个时候就是南北朝时代，南北朝时代的经典并不多，是唐朝的时候，这个以后那个易经啊才成了规模，大量的大乘经典才进来，这是第一个原因啊，这是说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楞伽印心呢，前面的108问、108答、108句，有什么相和不相的和无相的，有什么因和不因的，有什么果，有什么果，有什么因啊，有什么果啊，就是有这个，这108问、108答、108句，就这个。就是把他都就特别特别利索，他答了这个，实际上的人就很容易就老实了，很容易就老实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楞伽也是印心的，这是说的第二个。那么第三个说这个楞伽印心，就涉及到后面的这些教义了。你去看一下其他的，就像楞伽虽然用了这样一种抽象的方式，但是他驳斥的全是那些偏见、那些边界、那些两边见，全是那些两边见，全是那些邪见。他就是楞伽，他是很驳斥这些邪见的。当然他驳斥邪见的时候，他可以用世间的思维，用因明去驳斥他，不管是用什么驳斥他，就是这不是说吗，你说的这个是有声，你说的是无声，你说的是顿声，你说的是渐声，好，我就用你的逻辑来驳斥你，让你知道你说的这个立的，你立的这个是错的，你立的这个是错的。就是说他怎么就是说的，就像是这个战略中讲的是以他人之道还他人之身，以他人之道还他人之身，就是这样驳斥。你要是把这个跟楞严你比比，你就知道了。楞严的大段描述的是什么？哦，这个十法界是什么样子的？鬼道是什么样子的？人道是什么样子的？五十阴魔的第一阴魔是什么样子的？第二阴魔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地水火风它慢慢的怎么样？它在这一块用了大量大量的篇幅。从这个角度来说，楞伽它就是驳斥我们的偏见邪见，没有还比楞伽比楞严还简单，比楞严还简单。咱们看着绕，是因为咱们不习惯这种思维。印度的这种就是思维方式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像刚开始说的那个泥团和微尘一样。泥团和微尘到底是一个呀，是两个呀？如果说泥团和微尘是一个的话，为什么有个大泥团跟一个小微尘呢？如果说它是一个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的话，为什么有大泥团和小微尘？如果说它是两个的话，那么微尘就不可能组成泥团了。所以说泥尘跟微团既不是一也不是二，非一非异啊，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就是这一类的思维模式、推理模式我们不熟悉。这一类的推理模式就是印度的，他们的这种的很熟悉，就是达摩本身他也很擅长，对于他来说就这些东西啊都是小儿科。你看看达摩他在印度的时候，他去驳斥那几个外道嘛，就是已经都没有佛法了，然后有一些宗派，那些宗派有的就是打着佛法的旗号，但是实际上他立的是外道的剑嘛，比如说他以无宗为宗嘛，以无剑为剑嘛，然后达摩就去跟他辩，用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把他给驳斥掉，然后让他没有办法去利益。所以达摩在这一块本身也就是很擅长的，所以我是从这几个方面来推断他用楞伽印心。你真的你看一下楞严你就知道了，楞伽的就是再怎么驳斥的他没有就是偏离开这个根本，没有偏离开根本，没偏离开根本，就是说到了到底是有啊还是无啊，就是没偏离这个。他几乎每一，咱们不是说了40门吗，每一门他都没有离开说有说无，都是去掉这个。每一门最后的结束就是远离有无，远离一切心量，远离一切根量，几乎每一章都是这样说的。所以说见次生不全面，我觉得不是说不全面，就是见次生是不对的，见次生是不对的，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对对对，不是说见次生不全面，你说他见次生这个逻辑不对，就是简单来，你说他见次生是逻辑不对的。为什么说见次生逻辑不对呀？就是还是那个爸爸跟儿子那个，他有了儿子你才能说他爸爸，有了儿子才能说爸爸，但是他这个时候儿子没生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是爸爸，所以就没有一个音像啊，没有一个音像他儿子怎么出来的呀，就还是说回到这儿了。他见次生就是说见次生不对，不是说不全面，就是说他这个见次生他的特点就是什么特点呢？他就是把它割裂开了， 比如说是这个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它是这样割裂开了。实际上的这个见次生啊，它是有很多很多联系的。你没有后面的那个果，你怎么能知道前面的那个因呢？前面的那个因跟后面的果，它们两个它是相连续的，可以说它们两个是同时的。你只要后面的果你割裂开前面那个因呢，那就失去了那个能做的那个东西了。就它就生不了了，生不了了。你不能把它割裂开，就像是有了孩子你才知道有一个爸爸一样，它两个不能割裂开，不能那么割裂开的说这个灭了那个生了。你就是有了孩子你就忘了爸爸，那不行。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一。哇，这个是谁说的呀，淡泊？这是谁说的？这个话就很有这个楞茄的味道，我都说不出来这样的话，我的逻辑性还是不行啊。这是谁说的？不记得了，从他不解一，百度搜一下。哎呀，这句话一说啊，很符合这个说的这个见次的这个，很符合，非常非常符合这个见次生这个解释驳斥。我们再看看《红楼梦》啊，前尾你，《红楼梦》。私心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哎呀哎呀，真无趣啊，真无趣。周鹏你引用的太多了，现在根本就想赶快扔下这个楞茄去看红楼梦去吧，还是红楼梦过瘾呢、啊、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一。真无趣。无我也不是说就有一个你，无我也不是说就有一个你啊、我就是说跟着他了，我跟着他了，也不是说我就不理解你了，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么说，就是你不要简单的把事情就是割裂开，一是一，二是二，前面是前面，后面是后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这都是互相的关系，它关系很复杂的。《红楼梦》是禅宗经典，前辈你不要再，你这是踢场子，我们在这说这个楞茄呢啊，大家正在怀疑楞茄到底是不是禅宗典籍呢，你说《红楼梦》是禅宗典籍，就像是你跟我们这个修心中心的人，你在那说念佛大法好，你就在这说这个一样，你这纯粹是踢场子。啊，对对对，其实啊，古时候的这些戏文，古时候的这些戏文有很多都不错的。很多都不错的，就是现代的那个，就是现代的有一个黄梅戏的里面的，说到《红楼梦》那个，就是黛玉逢花、黛玉葬花的那一部分，那个也是说的可好了。包括那个《枉凝眉》那个歌词也不错呀。算了算了，打住打住，断断断，再说下去不行了。所以说啊，句生的那就是它没有分别了，就没有这个音像了。如果见次生啊。见次生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它是见次生，就是这个因灭了，就是这个果灭了，下一个生它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下一个生跟前面的灭它是完全割裂开的，那你就没有一个因相了呀，这就不得像我，就是没有一个因相了，没有一个能做的了，没有一个能做，没有一个能做的，它怎么生出来呀？就像是那个爸爸，都知道是爸爸生出来了一个孩子啊，都知道爸爸生出来的一个孩子，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是割裂开这个孩子没出现的时候，那就不能说他是爸爸，也就是等于是失去了这个做的因，所以你把爸爸跟孩子割裂开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因和果啊是紧密相连的，有这个果所以你才可以说这个因相，没有这个果相你不能说这个因相，现在你就是独立的就推出来，哎呀这个果相就独立的生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一种一个次第一个次第的，你就把它跟前面的割裂开，这是不对的啊，这就叫见次生，就是见次生这个意思，就是见次生，就是就是说就是俱生是不对的，见次生啊，就是这个灭了那个再生，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说啊，就是见次生啊，这个见次生就是说他认为是就是说就是这样来相续的生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不对，相续方便就是说是他认为就是这样造作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造作出来的，这个灭了那个再生，一个灭了那个再生，这样造作出来的，实际上是不对的，这是我们的妄想，这是我们的妄想。众世间的人呢、啊、都是把这个事情啊就会分成有一个因，然后有一个攀缘，还有一个次第，还有一个增上等等的， 就是有一个能生和有一个所生，所以有这些因缘，然后就是有，因为有这些因缘，所以有一个能生，又生出来了一个所生，实际上这些全是凡夫的妄想，全是凡夫的妄想。嗯，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陈仲权你很聪明啊。嗯，所以说见次生不生，妄想自信即着相故，所以说是不存在一个见次生的。你有一个见次生这样的想法，是你啊就是着相了，你自己在这记着，你记着谁有一个东西，然后你就记着他这个谁有一个东西了，那就这东西是怎么生出来的呀，他是见次生出来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记着他谁有一个东西，然后在这执着妄想分别，所以你会认为他是有这个见次生，实际上不存在一个见次生，不存在一个见次生。然后呢就是说见次俱不生，自心现受用故，这不就是说吗，见次生和俱生它两个都不对，它两个都不对，这个都是就是说的就是自心现受用故，就是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作用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的作用啊。自相共相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内缘外缘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自相共相就是说的是共同的特点，还有就是各自的特点，这些东西啊，就是一切的分别，一切的分别有分别没有分别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就是外性发见次俱不生，除自心现，不觉妄想，不觉妄想故相生，就是说的不存在一个生，见和都不存在，这都是自心的妄想，这因为你不觉悟，一直在妄想，所以呢会有这种相生。什么相生啊，见次生或者是俱生，会有这两种相生，会有这两种相生。所以说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因缘呀、啊、两种因，两种缘啊，六种因啊，这些就是方便，这都是方便，就是我们不是这些都是方便，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众人看到了就是这个事情，然后他剥离这个事情，会把这个事情分析成是两种缘，或者把它分析成六种因，这就是说就是众生他造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相，他认为这些都是能够就是有很多的道道然后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都是妄想，实际上应该离开这些，就是离开见次和俱这种想法，这两种想法都不对，就什么东西灭了什么东西生了，这是慢慢生的或者是一下子生出来，这两个全都不对，全都不对，全都不对。下面开始说记了。你看陈仲权他最后他也能很聪明的说出来，有生都不对，结论是无生。有生都不对，结论是无生。但是啊，就是你这个推论能推论到这儿已经很聪明了，就是看到前文你能猜到佛后面说什么，这已经是很聪明了。但是呢你要注意到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头脑也很清醒，你还有这个强烈的推理能力，然后呢你也心思没有在别的地方上，所以你能推理得出来。但是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你不是每一件事你都能推理出来它是无生啊，那个事儿直接到你眼前你还来不及推理呢，你就当真了呀。所以说啊，就是这个都是属于辨析来的，分析来的，分析了你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是实际上的实证的话它当体就是无声，它并不是因为怎么样有声都不对所以才是无声，就是当体就是无声，这个地方上就不讲道理了，就是把这个当体就是无声的这种的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这个刻到你骨子里，这个是需要修正的，这个是需要修正的。不然的话你遇到事儿就不行。所以说啊，就是佛啊说到楞伽经的时候说到了两句话，就是说者受同盟，宗谓修行者，说者受同盟，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这是教孩子的，让他能够知道哦，长大了他要走什么路，让他知道。然后宗者受同盟，宗者受同盟，这里就是前面的108句、108问、108答了，有什么有跟无啊？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有什么有跟无啊？什么有，什么是无啊？无就是有，有就是无。前面108句全都给你说的这个。啊，对对对，西法真空跟当体空，当体即空。尔时世尊欲重先起此意而说偈言，一切都无生，亦无因缘灭，于彼生灭中而起因缘想，非遮覆灭生相续因缘起，唯为断凡愚愚痴妄想缘。一切都无生，也没有这个因和缘，也没有这个因和缘。他要是直接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像淡泊这样的，他说一句话人家拂袖而去，谁搭理淡泊啊？但是呢人家这个佛说的是，我跟你说啊，有两种缘，内缘和外缘，我再告诉你啊，有六种因，说的都可那个，然后最后再告诉你这么这个因缘于彼生灭中而起因缘想的，这个是为了断凡夫给他的一个就是方便说呀， 这是给他的方便说，就这样先告诉你这个因缘什么的，是给你讲的很详细很详细，然后最后再一掀翻，这个掀翻也就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啊。经教就是这样的，他就是破妄显真啊，破妄显真，他都分析得很细，分析得很细啊，不像我们一句话就得了。一切都无生，也没有因缘灭，就是说，就是他与众生啊，他把这个生灭啊当真，然后他就认为是有生有灭，实际上是不存在生灭。他认为有生有灭，他就想了这个生灭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他就该想了，什么是因呐、啊，什么是缘呐、啊，就这妄想就起来了。非遮灭复非遮灭复生，就是我说这个生啊，我说的这个生啊，就是说非遮灭复生，看看这个地方老师是咋解释的啊？非遮灭复生，非遮灭复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相续不灭的这个所生法呀，因缘所生法，我们说的这个因缘所生法，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因呢、啊？什么缘呢、啊？这个的，这个就是为了破它的那个遮灭的那个见，破它那个见的，所以我们说了这个，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一个就是生啊又灭，灭了又生，并不是实有的这个，我们只是方便的破它，方便的破它，所以这么说因缘法。这个说这个相续的因缘，说这个相续的因缘，就是为了断这个凡愚啊，他们的妄想，他们总是认为这个因缘啊是个很奥妙、很奥妙的事，总是认为他们是很奥妙的。仔细一分起来，这个因和缘啊都是悖论。简单来说，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都是悖论。有无缘起法，是悉无有生。习气所迷转，从事三有限，真实无生缘，亦复无有灭，观一切有为，犹如虚空华，摄受即所摄，舍离惑乱见，非以生当生，亦复无因缘，一切无所有，四皆是言说。要我们就是一切无所有，四皆无言说。好，今天的课已经结束了，大家散去吧。但是前面人家能说的可详细可详细的给你分析，你看有无缘起法，这些说这些有啊，说这些无啊，这些的话就是本质上来说的话，就是都是方便说，本质上来说并没有生灭，并没有生灭。要是实有生灭，这都是习气迷转，习气迷转从这个有生有灭这里，从这里出现了，他认假作真了，所以呢他会最后认出来一个什么呀，认出来一个就是说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世界啊，这个轮回大苦海就这么来了呀。这是三有，三有就是说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大家记住啊，三有啊，因界入啊，这些都是楞伽的专用词儿，什么性非性啊，性非性就是说没有自性的意思啊，真实自相共相就是说的有区别无区别，真实无生缘，真实的这个法是什么？真实的法就是并没有一个生，也没有这个生所有的这个因和所有这个缘，它并不存在这个，不存在生，它还同时呢也不存在一个灭。这一切的东西啊，就是看着在造作啊，好像这个造作还可以有道理呢，有内因有外因啊，什么什么的，有好多好多。其实这些啊都是虚空华，虚空华。这个摄受即所摄，摄受即所摄就理解成是什么呢？就是造作和所造。造作的啊，这就是摄受，就是你造作和所造作的这个摄受，不是那个宝义的那个摄受的，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所取吧，所取，你取的，你攀缘所取的那个东西和你取的那个对象，你攀缘去取它和你所取的对象，或者是你造作以及你造作的对象，就是这个摄受和所摄，就是这个东西啊，应该离开它，这都属于是离，就是惑乱见，它应该是惑乱见，应该舍离它，这都应该舍离它，非以生当生，亦复无因缘。并不是有一个已经生了，并不是有一个当生了，都不存在这个，也没有一个因缘。这一切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生生灭灭，这个相续啊和见次啊，这个本质上就是无所有，四皆是言说，所以说就是这些都是方便说，这些都是方便说，就是这个就是第十门说的是这个因缘，因缘就是大会问这个因缘，你给我说说这个因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就进一步修学了呀。这个因就说了有，两种缘啊，内缘和外缘，然后有六种因呐、啊，这六种因还都是可细可细可细的因啊，有六种这个因。然后后面就说了，那有这些因有这些缘，那是见次生啊还是俱生啊？见次生和俱生都不对，都是妄想分别。然后最后给你归到哪儿了？归到还是归到。到这儿一切无所有。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唯心造，心外无实法。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和规律都不是实有。那么，也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吗？因果不空吗？万法皆空，因果难道就不空吗？既然一切事物都空，那么一切事物的规律当然也是空啊。非以生当生，亦复无因缘，一切无所有，思皆是言说。老师引用了这句话，就说明这一段话就是精华是在这儿，我们能把它的精华挑出来。他再挑出来，就是说是不可违逆的这个因果，它也是一个心识运行的规律。这个心识是不可得的，这个心识是了不可得的，心识是了不可得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心识运用的规律，运行的规律是什么表象呢？就是一切诸法的因缘之相，就是两种缘，六种因，逐条讲，逐条破，讲完破尽，最后归结成假名言说，引出来了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妄想。言说妄想相，言说妄想相心经，就是言说是个妄想，言说是妄想啊，在楞伽经里面也说了好多，说了好多，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这真是累啊，关于爸爸跟儿子累死了，再说都无趣了，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其他修行上的问题没有？没有的话就提前下课吧，我们等三分钟看看，等，别等三分钟了，等两分钟吧，等两分钟看看。这六种因呢、啊、说句实在话还是特别特别的微细的，就是我们总结不到，就是佛的观察力非常非常的微细，你只进来听了一句知道个一切法究竟无声。就是看一个连续剧，然后呢你进来光只知道一个大结局，你不知道这个观众为什么为这个大结局唏嘘，你不知道前面的那些可复杂了，知道根本了，根本是什么呀？爸爸，我的天哪，一提起这个爸爸两个字都吓死了，头疼，哎呀，这个爸爸。你像这个因，这个前面的那个果相灭了，后面的果相才生。前面的果相灭了，后面的果相才生。前面的一个东西灭了，后面的那个才能生，它是有一个次第的，它是有一个次第的。但是到后面的生了，你才知道前面的那个是因呐、啊。就是这个，要是按照这个前面的灭了，后面的才生的话，那前面的如果灭了，后面的根本都生不出来。因为前面的那个灭的那个东西，它是因相啊，都灭完了，后面的再生，它咋生出来呀？不是这样生的。果成时因已不在，对，这就是他认为的是这个。
那这一门的两种缘和六个因，两种缘算不算是总说？然后这个六个因是说细说呀？
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就是两种缘和六种因，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说。但是呢，六种因就是看起来的话比较抽象，比较复杂，而且六种因它指的内在的比较多。所以呢，我更倾向于在六种缘是对于六种因是对两种缘的内缘和外缘的这个内缘的详细的一个说。你像一个缘，它分析一个因，它分析成那么六种，我们咋能分析得出来呀？古时候啊，希望啊，古时候的印度是大印度，古时候的印度，尼泊尔是印度，印度是个大印度，它分好多小国家，是这样的，它是大印度地区，就像我大中华，就像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些，你不能说它不是中国人。淡泊啊，就是心密不是这么做功夫的，应该是这么说。心密的人，你在修心密之前，你就应该看了楞伽经，把这个楞伽经了然于胸了，应该是这样的。还差最后一招，这个时候修心密，他本来这种的理就应该是那个。你别说不是这么做，你看看我们心密的多少这样的见呢？就是这么说吧，我们说生和见次生和顿生这两个，就是说好像说起来很可笑。我跟你这么说吧，你成佛果是见成啊，是顿成啊？你看看心密的是，就像是老人说的是，十个里头有五双，非得说他要么说顿成，要么说的是见成，都非得有个成在不可，不都是吗？所以说多多少少都有这种错误之见的， 你有这种正确知见，你才能修心密。但是你修心密的过程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错误的知见，值得去用这个经典去反省自己，去反省自己。一般的这个说世间法顿啊见啊，觉得可笑。你说说到佛果这明心见性是顿啊还是见呢、啊？嗯，无成，无成就是都不成佛了，那咋办呢？那咋办呢？大家永远都成不了佛了，是这个意思吗？王虎森，不知道现在的印度人是这种思维吗？你这个说的又大了，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看啊，这个印度人的这个思维能力，他的这个逻辑能力就是强，就这么说吧。我们这个程序员你知道吧，程序员。对。现在简称这种叫程序员。程序员呢，他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逻辑关系。中国的程序员很多。但是实际上中国程序员整体的成就不如印度，印度是出程序员的特别多的地方，就是美国的 IT 业就让印度人给霸占了，中国的程序员到了美国的 IT 行业里面就是受气儿了。为什么呢？他都是印度人，然后印度人还抱团，印度人在这个程序方面强一些，然后他们还抱团，抱团之后他们还巴结那个老外，巴结那些白人，然后呢他巴结之后巴结他们上下面他就欺负中国人，中国人还不会说，中国人说不过印度人，中国的那些人去到那个美国去做 IT 员工都是受气的，他主流还是印度人。你看那些高层，那个谷歌啊苹果啊那些的，他高管都是印度人，不是印度人，他逻辑思辨能力就是强一些，就是强一些。嗯，中国就是禅宗，嗯，禅宗的这个地方上就那个，嗯，什么是念佛三昧？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是这么理解：由于念佛而入三昧，由于念佛三昧，它三昧就是大定，三昧就是大定。犹如念，因为它是由着念佛这个进入了一个大定，这就叫念佛三昧，知道了吧？心密也有心密的三昧，心密的三昧就是遇事不惑，遇到事跟没事一样，这就是心密的三昧。心密的三昧是怎么来的呢？是通过修心密才能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这就叫做心密三昧。知道了没？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你不能把又念佛跟同时三昧，通过念佛这个途径啊，证得了三昧，是这样说，叫念佛三昧。你的逻辑性都算强的了，都算强的了。去了进修班好吗？转大了。前面说的是楞茄，淡泊说楞茄现在看都头疼。哎呀，那就是我说失败了，淡泊啊！我要是现在说楞茄，你还看着头疼就不那个了。咱们现在怎么样？就是说变着花样把这个楞茄变得下里巴，变得就是说跟我们身边能够就是活灵活现的把它给说出来，就是说还是尽量的能够这样，不把它变得头疼，这样才说明就是讲课成功了。你要是看着还头疼，就说明没讲成功，没讲成功。所以说这一块还是怪我没有诠释好，我也不知道该咋诠释才行。还没有完全诠释好，还不太满意，还不太满意。说内说外，其余不理。哎，就是说中国人的特点就是你说三个可以，你说超过五个就蒙圈了。其他师兄应该能听得懂。没事，淡泊啊，你要是哪儿听不懂，你一定要说出来，你一定要说出来，咱们就这个再细细的去说，再细细的去说。我总觉得这个次第缘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说如果用父和子的这个关系啊，我们理解好像是就不大好理解。可能换一个比喻，因为这种比喻方式是印度的思维方式，我连问题都提不上。那你就进入了楞茄三昧了吗？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害怕楞茄，楞茄只是语句，楞茄只是语句啊，听个热闹也可以啊，听个热闹也可以，楞茄只是语句，那个一切无所有这个地方上，我问问你怎么听个热闹了？它只是语句的那个措辞，我们不太熟悉。他用的那个不是现在的这个，不是现在的汉语，也不是古代汉语，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凑出来的。你要是不明白，就把那字的先后顺序你多颠倒颠倒，你就明白了。再不明白就看其他的，我是这样的，我先看这个，我看不明白我就看看入楞茄经，入楞茄经的十卷本比这个我感觉更完整，然后还有谭希勇的版本，他当时看了好多个版本合着整理出来的。然后看完了这个，我还是再不明白的话，我再看看齐老师是咋解释的。其实我不是先看齐老师的解释，我是先看原经文，几个原经文都看看，所以说没什么难的。你也不太懂，你们不懂都说，不懂都说。一遇到这种思辨的你就蒙圈，看公案你也有不懂的，但是不蒙圈。 蒙圈也不代表着什么。那你这个说法不讲理，淡泊，你就是说你遇到经上有不懂的，那你看公案也有不懂的，看公案不懂的你就不认为是糊涂，你看到经典不懂的你就觉得郁闷，你就不想看经典了，这不行，这不行。公案中也有用这种思维的，也有用这种思维的，用的少，但是有，肯定不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不是，就是不是嘛，求那跋陀罗翻译的，求那跋陀罗，南北朝时候的求那跋陀罗翻译的，接着打六印就懂了。那你好好打六印吧，刘希望，你好好打六印，看看懂不懂呗。你好好打，这个，你好的是啥意思？你是今天开始打还是明天开始打？你每天报道一下，打多长时间？2个小时，看看你能打多长时间。你要是能打一个礼拜，给你发一个50块钱的红包。好，你能打多长时间？我觉得这个懂啊，不，我并不觉得是这个最难，这有啥难的？还是不难。我觉得啊，这个懂啊，懂的是什么？懂的是这个涤涤义，懂的是第一义，懂的是这个究竟义。究竟义通了，其他的都是后得志，就是慢慢的你熟悉，你不懂你多看，不懂多复习，不懂多复习，再加上看看前面的，看看后面的，多翻翻就懂了。咱们很多都是因为不熟悉，没什么的。而且根本意在这儿了，你有啥不懂的？就像是你知道爸爸逗小孩说的呀呀，你这也不懂，但是小孩就能听懂，你这个大人反倒听不懂，这很正常。你多跟他熟悉，你就习惯用表情去交流了。刚才那个偈子不难，淡泊呀，这个佛经里面的偈子啊，就是佛经啊，它有几种描述方式。佛经的这个偈子，这就叫做长诵啊，长诵。这个孤起，还有一种偈子叫做孤起，就是这个偈子前后没有什么，它就是说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偈子。一般的偈子都是说了一段之后，它总结。为什么说了一段总结？就是为了更便于你的理解，你知道吧？更便于你的理解，所以呢，他说完之后，他就总结了一下，这就是偈子的意义。偈子的意义就是把这一段说的，他又总结了一下，这就行了。偈子就是这个作用的。用另外一个话再给他总结一遍，教下说佛经中最难懂就是什么什么，就是什么经啊，我觉得楞严没啥难懂的，楞伽吧你不知道。教下说什么经中最难懂啊？二楞就是二楞最难懂。有道理，二楞最难懂，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楞伽它每一经就这么说吧，楞伽的每一章它都这种结尾，你有什么不懂的呀？就这种偈子你有啥不懂的呀？楞伽的每一篇结束都会让你很明白，是不是啊，淡泊？楞伽的每一篇每一个门结束都给你这样一个偈子，你还有啥不明白的？楞严可不是了，楞严铺陈它不是这样的，一个门结束就有一个偈子的，不是这样的。什么从这儿来吗？没看着。我下来吧，已经脱堂了。袁荣你来。
没关系，师兄们有问题大家就可以继续交流。那这今天到今天我们6到10门的一个总结串讲就结束了。下周二开始我们进行第11门的学习。欢迎师兄们继续参加。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辛苦郭老师，欢迎师兄们下周再来继续学习。